启示录第四章到第十八章是谈论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从第十九章开始就谈耶稣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刚才我们所听的十九章记载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天上充满了欢乐，发出阵阵颂赞的声音。如果你注意的话，一共发出四次的颂赞的声音，第一次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再看十九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好像有一大群的人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上帝。这些事以后是指寡这个淫妇巴比伦，就是敌基督的恶势力被消灭了以后，写启示录的约翰就听见天上好像有一大群的人颂赞的声音。这一大群的人是谁呢？从第二节所说的啊，第二节说救恩荣耀啊，第二节所说，因为他的审判全是真实公义的，他审判了那大淫妇，那他以淫乱败坏世界的，并且为他的仆人向淫妇伸了流血的冤。上帝为了他的仆人向淫妇伸了流血的冤，从这一句话，圣经学者解释说，这一大群人是去指淫妇巴比伦敌基督的恶势力杀害的为主寻道的基督徒。这一大群的基督徒因为上帝为他们伸了冤，他们就大声颂赞上帝，他们两次说哈利路亚，他们颂赞上帝两次说哈利路亚，一次在第一节，第二次在第三节。哈利路亚是希伯来话，整本圣经只有启示录有这句话，有这个字哈利路亚。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是把这句话这个字的意思写出来，所以你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找不到哈利路亚这个字，只有启示录你才可以看到。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话哈利路是当赞美，哈利是当赞美，路是你们，亚是耶和华的缩写。哈利是当赞美，路是你们，亚是耶和华的缩写。所以整句话翻译出来，它意思是你们当赞美耶和华。有一首短歌这样唱，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是不是？他们说是，我没有唱错哈。所以他说哈利路哈利路，他不是唱哈利路亚，他是哈利路哈利路，少一个亚。按照希伯来文没有错，哈利路是说你们当赞美啊，哈利路哈利是当赞美，路是你们，哈利路是你们当赞美。所以他两次说你们当赞美，你们当赞美，接下来哈利路亚才全个意思说出来，你们当赞美耶和华。那他接下来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上主、哦、他就把这个哈利路亚这个字的意思简化，简单的说赞美上主。所以哈利路亚整句各自的意思是你们当赞美耶和华，也可以简化简单的说赞美上帝。哈利路亚简单的说是赞美上帝。这群信道的基督徒为了什么事情赞美上帝呢？第一节给我们看到，他们赞美上帝因为上帝的救恩，上帝救了他们，所以他们赞美上帝。他们也赞美上帝的荣耀全能和公义的审判。第三节说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指淫妇巴比伦敌基督的恶势力被消灭以后就永远不能再翻身了，就永远被消灭了。这群殉道的基督徒就是为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光明的日子已经来到，为着上帝为了生替他们伸了冤，他们满心欢乐大声颂赞。第二次传出的颂赞的声音记载在第四节，第四节十九章第四节。 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个活物就俯伏敬拜那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说：“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在讲解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已经解释过，那二十四位长老是谁，那四个活物是谁，有谁记得啊？那二十四个长老是代表谁？十二个代表谁？十二个，另外十二个代表谁？完全忘记了。所以我可以在这重新讲启示录，我再讲一遍。二十四个长老，十二个代表使徒，十二个代表先知，那是代表新旧约的信徒。四个活物，按照以斯帖所解释的是四个天使，这四个天使是代表天上所有的天使。这新旧约的信徒和四个天使，或者说所有的天使，听到信到了基督徒大声地赞美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赞美，他们的赞美是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已经知道哈利路亚是你们当赞美上帝，那么阿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前天晚上祷告会讲祷告学的时候刚刚解释过，那阿们是什么意思？我那个不久了，就前晚上阿们什么意思？是的，也可以翻译为什么？诚心所愿，诚心所愿。这是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也根据旧约生命记二十七章，从那边来看，阿们是希伯来话，翻译出来它的意思就是是的。那么有些教会就把它方言化、口语化，就是诚心所愿，我整个心很诚恳的盼望是这样的。新旧约的信徒和天使颂赞的时候，先唱阿们，接着唱哈利路亚。阿们是回应的诗歌。当信到的基督徒在颂赞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回应说：“是的，是的，阿们，阿们。”但他们不只是回应说阿们，他们也加入了大合唱，和众信道者一起唱哈利路亚。所以他们的颂赞开始是阿们回应，接着是加入大合唱哈利路亚。我们要注意到，这新旧约的信徒、天上的天使，他们不但唱阿们，也唱哈利路亚，他们加入了那颂赞的大行列。提到唱哈利路亚，好多人会想到什么？想到韩德尔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是吧？好，韩德尔一个很著名的宗教音乐，哈利路亚大合唱。哈利路亚大合唱也可以有一个人单独来唱，但是个人独唱，没有几百个人大合唱的雄壮的声势和震撼的力量。哦，当你听到几百个人的大合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种雄壮的声势，有一种震撼的力量。个人唱就不能够唱出这种声势、这种震撼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个人的灵修、敬拜、颂赞，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小组祷告，但这不能够代替一大群基督徒的颂赞和敬拜，这不能够代替一大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祷告。唯有众圣徒聚集在一起，一大群的基督徒一起敬拜颂赞，一起开声祷告的时候，这种敬拜颂赞祷告献到上帝的面前，是强有力的，是同心的，是欢乐的，是有震撼力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众圣徒聚集在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加入。我们不但要唱阿们，我们要加入那哈利路亚的行列，和一大群的众圣徒同心同声唱哈利路亚。第三次发出来的颂赞声是从宝座发出来的，那这是谁的颂赞？根据这个颂赞，我们来看第五节， 十九章第五节，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啊，借着有声音从宝座发出来说：“所有上帝的仆人呐、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你们都应当赞美我们的上帝。”这个颂赞词是吩咐的话，他吩咐所有上帝的仆人，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无论大小，你们，他在吩咐你们，都当来敬拜上帝。所以有圣经学者就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的颂赞，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有权柄吩咐人。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是天使长基督兵的颂赞，天使长基督兵是从宝座获得权柄，然后向众人发出吩咐的话。无论如何，从宝座发出来的颂赞是有权威的，是一个吩咐，吩咐所有上帝的仆人，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无论大小，你们都当赞美上帝。这个吩咐给我们更大的肯定，肯定我们应当加入那颂赞的大行列，和圣徒一同敬拜，一同颂赞，一同祷告。第四次发出来的声音记载在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看第六节。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那么这一大群人又是谁呢？圣经注释书说，这一大群人就是殉道的基督徒、新旧约的信徒和天上所有的天使。这一大群人合在一起同心颂赞的声音是非常的雄壮，像大水澎湃，像雷声隆隆的巨响。天上这一大群人为什么要颂赞呢？他为了三样的事情来颂赞。第一样的事情在第六节下半节，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那么下面是他的颂赞：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上帝作王了。他为什么事情颂赞？第一样事情，为我们的主全能的上帝作王了。全能的上帝作王了，希腊文直接翻译出来是全能者执掌王权的，全能者执掌王权的，这是指天国王耶稣要在荣耀中降临，要在地上实际的执掌王权。天上的群众为着耶稣第二次降临到地上，要在地上执行的天国的王的王权，而发出大声的颂赞。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他降生的时候虽然被称为新生王，但他还没有实际的作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虽然打败了魔鬼，但世界上仍然有人反对他，辱骂他，逼迫他的教会。但是到了世界末日，上帝用大灾难审判世界，消灭了巴比伦的敌基督的恶势力以后，耶稣第二次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次他就实际地在世上执掌王权。耶稣要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有人计算过，我记得我们的教牧讲道时也提过，有人这样计算过，圣经提到耶稣再来的预言总共有1845次。你记好，圣经论到耶稣再来的预言总共有1845次，占了圣经篇幅的四分之一，等于每25节圣经经节就有一次提到耶稣要再来。这个比重，这个分量是多么的重啊！你可以看到圣经看耶稣要再来是必定会实现的事情，所以他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乃是十而百百而千，1000多次提到耶稣基督要再来。 弟兄姐妹，耶稣再来，圣经看是必定要实现的事情。耶稣要再来，在世上做王，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期待的一个日子。那日子是最兴奋、最喜乐的日子。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加入天上群众的大行列，一生一起高声颂赞。第二样，叫天上群众发出颂赞的事情，在第七节的中间，我们来看第七节。因为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羊羔的婚期到了。第二样事情，他们为着羊羔的婚期到了而发出颂赞。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有说过，羊羔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么这里说的羊羔的婚期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所记载的有关犹太人的婚期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订婚，那么在订婚的时期，男女有夫妻的名分，但没有过夫妻的实际生活，所以在这个时期还可以所谓休妻，还可以所谓离婚。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约瑟看见玛利亚怀了圣婴的孕，以为她不贞洁，要把她休了，就是在这个订婚时期间的事情。第二个部分叫做婚礼，男方到女方家庭去迎接，去迎接新娘，然后一起回到男家宣誓，这叫婚礼。马太福音25章记载，十个童女拿着灯等候新郎，就是在你家等候新郎来迎接新娘，就是婚礼。第三个部分叫婚宴，新郎新娘在男家举办结婚的筵席。马太福音22章记载一个比喻说，王为了他的一个儿子办了娶亲的筵席，就请人来赴席，那么大家都不肯去，有人说我要到田里去种田，有人说我要去做买卖，后来王就勉强人来赴席，那么人都来了，但是有一个不穿礼服，大家记得这个比喻。这就是在婚宴办结婚筵席发生的事情。启示录第七节，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节，羊羔的婚期是属于哪一个时期呢？如果照第九节所说的，我们看第九节，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羊羔婚宴的人有福了。这里讲到婚宴，结婚的筵席。所以根据这节圣经，羊羔这里说的羊羔的婚期就是举行婚宴的时期。有人打比方说，我们现在信的主耶稣就是跟主耶稣订婚，我们都是耶稣的未婚妻。大灾难来，我们不用受大灾难，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那是迎娶，我们被主接去了迎娶。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举行婚宴的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载，设立圣餐，举行了圣餐以后，他说：“我今后不再跟你们喝这杯，直到在上帝国喝新的日子。”就是指这个时期，羊羔的婚宴。24位长老看到，我们不但和耶稣订了婚，我们不但被耶稣迎娶到天上，现在举办结婚宴席的时候到了，他们发出歌颂，大声的赞美。第三样叫天上群众颂赞的事情，是新娘自己也预备好了。你看第七节最后一句话，第七节，他的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 第八节说，并且有光洁的细麻衣给他穿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一行。这里所说的新娘是指教会。以弗所书第五章记载有关夫妻互相对待的一个教导，到最后圣经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他的教会说的。圣经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看为夫妻的关系，看为新郎和新娘的关系。所以这里所说的新娘是指教会，我们要注意是指教会，不是指教堂。只是来教堂的人不一定是主耶稣基督要娶的新娘，只有来到真教会的人才是主耶稣基督要娶的新娘。什么是真教会呢？真正相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要拯救我们，我们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像真正相信的人，由这些人合成的教会，是上帝心中的真正的教会，真教会。这教会是无形的，不是看得见的。我看不见你的真心相信，但是上帝看得见，主耶稣看得见，我们的新郎看得见。就那些真相信的人，在主耶稣就这一群人是无形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这一群人是耶稣基督要娶的新娘，那是真教会，无形的教会。圣经说新娘已经预备好了，有光洁的细麻衣给她穿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能披上被上帝看为义的那个衣，那个义是因信称义，能被上帝看为义的是因信称义，就是因为相信耶稣，相信上帝的话，就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话而接受耶稣做救主，并且因为相信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话去行的，这才被上帝看为义行。你注意，是相信上帝的话去接受耶稣的，就被上帝因信称义；相信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话去行的，就被上帝看为义行。新娘在这方面都预备好了，所以新郎可以把她娶过去。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要举办那婚宴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被提到空中吗？我们预备好了可以被主耶稣带进那结婚的筵席里吗？让我再提醒大家，唯有真正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并且相信上帝的话，尽力照上帝的话去行的，这样努力的预备自己的，才是主耶稣基督要娶的新娘。前面所说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天上四处发出的颂赞的声音，接下来记载天使和约翰的一段对话。我们看第九节，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羊羔婚宴的人有福了。他又对我说，这都是上帝真实的话。谁会被邀请赴羊羔的筵席呢？我们是新娘，所以一定有资格参加。如果你是真正在真教会里面的人，那谁是被邀请赴羊羔筵席的人呢？有圣经注释书说，两种人会被邀请赴羊羔的筵席。一种是在旧约时代相信上帝的犹太人，一种是新约时代在世界末日大灾难期相信耶稣的人。这两种人虽然不是耶稣的新娘，但却是耶稣的朋友，要被邀请参加 耶稣羊羔的筵席。天使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意思是一定会这样的，意思是这是上帝看为有福的，是上帝要赐福的人。天使又对约翰说另外一句话，在第十节，我就俯伏在天使脚前要拜他，但他对我说，千万不可以这样，我和你以及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同作仆人的，你应当敬拜上帝。约翰看见天上的荣耀，看见天使将要带着权柄，他不自禁地跪在天使的面前要拜他。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都是同作仆人的，你应当敬拜上帝。有些人被人钦佩，受人崇拜，心中就飘飘然，认为高人一等是理所当然的。有人刻意高抬自己，想法子要人注意他、敬佩他、崇拜他，但这位天使不是这样。当约翰把他看成高人一等要跪拜他的时候，他阻止约翰，而且把自己降到跟约翰同等。他说我和你都是同作仆人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位天使，我们不可以接受人的敬拜。虽然我们有牧师长老的名衔，但我们和会友都是同作上帝的儿女。我们虽然有钱，我们虽然有学问，但是我们和一切的会友都是同作上帝的儿女。我们虽然比人有优势，比人有强点，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把自己看为高人一等，要别人尊敬我们，要别人尊我们为大，敬我们为王。我们要像这位天使，看所有的人都是跟我们同作仆人。我们要像天使一样说，你不可拜我，你应当敬拜上帝。十条诫命很清楚地吩咐说，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十条诫命很清楚地说，你们不可以拜任何的像，任何的东西，无论天上地下海里边的都不可拜。因此我们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拜人，不可拜任何东西，也不可让人来拜我们。我们要去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你应当敬拜上帝，除了上帝以外你不可拜人，不可以拜任何东西。天使又对约翰说另外一句话，在第十一节最后，天使说，因为预言的经意就是耶稣的见证。第十节最后的一句话，因为预言的经意就是耶稣的见证。这句话的意思是，预言的真正意义是要彰显耶稣基督，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也是整本启示录所要达到的目的，整本启示录所说的预言都是要彰显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约翰写启示录，他不是要彰显自己，不是要宣扬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他唯一的目的是要彰显耶稣基督，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也是旧约的一切先知，新约的一切使徒所肩负的使命，他们所传讲的信息这个目的，要彰显耶稣基督，要见证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让我们基督徒也负起这个任务，我们一生所要做的，要努力去做的，是要彰显耶稣基督，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常常记得天使所说的这句话，预言的经意就是耶稣的见证。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我们安静在上帝面前。启示让我们看到， 耶稣再来是多么的欢乐，多么的荣耀。在那时刻，我们真的会在颂赞的大行列里边吗？我们真的是在大颂赞的队伍里面的一个成员吗？耶稣再来，我们能够被耶稣带到羊羔的筵席里，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耶稣的新娘，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在那结婚的筵席里欢喜快乐。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一生所关注的终极的关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像天使所说的预言的经意，就是耶稣的见证。我们一生所要追求去达到的目的，是要彰显耶稣、见证耶稣吗？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活着是耶稣，我们所做的是为耶稣，一生在彰显耶稣、为耶稣做见证吗？圣经说，听见上帝的话又去遵行的人有福了，听见又去遵行的人有福了。我们这时候在心里祷告，上帝啊，我听见了，帮助我，给我力量，叫我去遵行。满有慈悲的上帝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所听的这些话是你对我讲的，不是对别人讲。我们没有去想到别人，我们不为别人听，我们知道上帝是对着我自己讲的，让我谦卑接受，努力去遵行。我的父亲，我的上帝啊，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遵行，而且行得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